蘇聯嘅集體式嘅經濟咧，就行咗咧，都去到1980年代咧，都可以講係行到有60年嘅歷史嘅。
係啊，係啊。
從呢個俄國大革命開始，咁到咗2000年代嘅中期咧，就開始推出第一個嘅5年計劃啦。咁就考慮到蘇聯本身強大嘅農業人口咧，於是乎先從呢個農業集體化開始。另一方面咧，就好似好多後來追隨者一樣啦，蘇聯咧開始走上一個重工業建國嗰個路線。咁但係嗱，呢種咁嘅做法咧，就去到呢個80年代或者更早期，有人講咧，差唔多到60年代末期咧，就蘇聯咧已經進入個樽頸狀態，就係資金技術不足而停滯不前嘅情況。咁就貝茲尼夫早年呢就一路都唔肯承認呢個事實，尤其是你啱啱上嚟掌舵嘅時候，就話俾人聽自己個經濟而家即係停滯不前咁唔得㗎嘛，咁一路都唔肯承認。咁但係去到呢個70年代末期呢，可以講係呢個敗仗漸露啊。
係個情況就好明顯嘅，因為點解呢？蘇聯呢就為咗要加強佢嘅軍備啊，為咗加強佢嗰個經濟上嘅影響力，即係尤其是對東歐嘅衛星國家嘅影響力啦。咁就集中自己嘅力量咧，就係做一啲嘅重工業嘅項目嘅，譬如做呢個嘅軍事嘅科技啦，做飛機啊，做呢個嘅戰艦啊，包括潛艇啊，咁就另外導彈啊嗰類嘅嘢，另外就煉鋼啦，石油工業啦，咁而另外咧就係做一啲比較上咧係尖端科技嘅一啲嘅重工業，咁而所有嘅日常嘅用品同埋一啲配件，譬如個重工業嘅配件啦。咁咪將個責任咧推到落啲嘅東歐嘅衛星國家裏面啦。咁譬如東德係幫佢做一啲咧，就係所謂重工業嘅機械嘅配件啦，
火車頭啊，
火車頭啊，啊就係車轆啊，啊塑膠啊，啊嗰啲嘢。譬如捷克啊、匈牙利嗰啲做嗰啲有次等嘅一啲技術嘅嘢。咁而喺咁情況之下咧，經過幾十年嘅發展，有一個形勢出現就係、是、蘇聯要好依賴呢個東歐嘅一啲小國對佢供應嘅。所謂日常嘅生活用品啦，輕工業嘅配件啊咁樣，咁嘅情況咧，我哋發現咧，如果東歐嘅國家出現咗一啲嘅動搖嘅時候，蘇聯嘅經濟又有問題嘅喎，
係因為過度分工，
過度分工就係咁啦。咁但係蘇聯已經係建立咗個龐大嘅一個重工業體制，咁佢有承擔好巨大嘅一個所謂工人嘅人口啊，同埋佢裏邊一個好龐大嘅黨嘅組織，同埋呢個嘅所謂工廠嘅。管理嘅組織喺度噶嘛，一間煉鋼廠閒閒地都過萬嘅員工，裏面咧又好有可能咧係有好複雜嘅黨組織喺度，咁啊變咗一個所謂尾大不掉啊！呢個就係所謂國營事業嘅一個嚴重嘅一個嘅拖累嘅問題。咁而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呢個工人啊未必會能夠享受到咧所有嘅所謂佢希望得到嘅福利嘅，咁而呢個國營嘅工廠。所有嘢都係由國家分配，即係由黨嚟到分配。咁啊，黨咧係承擔咗個好巨大嘅一個所謂咧經濟上分配嘅壓力嘅。咁於是乎咧，到呢個1980年代初嘅時候，其實呢個壓力係非常之嚴峻啦。咁而物價咧，亦都不斷地飛漲，因為剛才我講過嘅所謂啊日常生活用品個供應咧，可以有逐漸緊張嘅時候咧，物價自然咧就會飛漲嘅。
係嗱。當時個市場嘅失衡嘅情況咧，最可以睇到一個情況咧，就係話蘇聯我哋一路強調啦嚇，有個好長嘅農業嘅傳統喺度。咁但係去到呢個80年代初期咧，蘇聯已經要入口呢個糧食啦。
係啊，
換句話說咧，就係、話因為你嗰個過度將個資源咧集中於指定項目之中嚇，尤其是係一啲同呢個軍事戰略有關嘅或者一啲指標性嘅項目上面嗰度咧，變成咗咧反而有啲必需品咧就開始有個短缺嘅問題。咁蘇聯一個咁大嘅國家咧，要進口呢個穀物，咁啊變成咗嗱呢個就係一個好大嘅弱點啦。其次咧，頭先張偉國所講嘅亦都係另一個現象咧，就係、話黑市嘅市場咧開始活躍啦。
係
咁通常就係話我哋靠嗰、那個共產主義式嘅配給，如果唔能夠滿足到大家嘅需求嘅時候咧，咁你人唔會坐喺度餓死噶嘛。咁你有啲本事嘅話咧，就自己諗辦法先得啦。咁於是乎咧，黑市嘅活動咧開始活躍起上嚟。咁呢兩個咧都係個好明顯嘅指標咧，係睇到蘇聯咧嗰陣時個經濟係失衡嘅。
係咁咧，如果喺呢個80年代初嘅時候去過蘇聯旅行嘅人或者去訪問嘅人咧，都會睇到個現象，就係話咧到處都係長龍排隊嚟買嘢嘅。係啊，由呢個嘅買衛生紙一路到買豬肉咧，都係每間鋪頭門口都排條好長嘅長龍嘅。咁而所有百貨公司裏面嘅貨架咧，經常都係空空如也嘅。甚至買汽油啊，都要排長龍嘅。咁、所以蘇聯人咧 在这个80年代的时候排队是他的生活的一个重要部分来的。这样的情况之下亦都反映当时苏联的社会经济是处于一个非常之艰难的时期。
嗯，但是对于贝兹尼夫来讲，一来他就年纪已大了，其次就一般的领导人都有个问题的了。你位置越高的时候呢，你所以接觸到的人呢就越少的。咁於是乎呢，你只係接觸到身邊個若干嗰個人向你通風報信。咁嗰啲人呢已經篩選咗話俾你聽嘅事情。咁，所以對於呢個處境呢，雖然有個模糊嘅印象，咁但係呢就並冇當為一個即時要處理嘅問題。反而我哋會睇到有人批評呢，喺80年代初期嘅貝茲尼夫呢係好沉醉於佢個人崇拜嗰樣嘢。
係呀。咁而且佢對呢個共產黨嗰種權威特別呢就係有信心㗎。咁所以喺呢個嘅70年代嘅時候，呢、這個嘅蘇聯咧就有好多所謂地下嘅文學啊，或者地下嘅作家咧，就作出咗好多嘅批評嘅聲音。咁但係咧，呢個布爾茲尼夫政府咧，都係用呢個特務嘅手法咧，將佢哋咧就係所謂監視啊，甚至將佢咧就係投放呢個監獄裏邊勞改啊咁樣。咁我哋記得咧就係大家可以睇到喺呢個嘅70年代初嘅時候，有一位蘇聯的著名作家索引尼辛咧，咁就係攞到諾貝爾嘅文學獎。咁啊，佢就係蘇聯嘅一個地下嘅作家，即係唔受政府承認嘅，喺地下活動嘅。即係當然咧，所謂政府承認咧，就係加入咗呢個嘅蘇聯文學聯盟啦，即係作家聯盟啦嗰類啊，佢就被排擠出去啊。咁而家就曾經入過幾次嘅監獄，甚至咧就係去過好多不同地方嘅所謂勞改場勞改。咁佢寫咗好多著名嘅一啲批判或者係暴露呢個蘇聯嗰啲個勞改場嘅一啲小說啦、詩歌啊等等。咁喺我讀書嘅時候咧，我就比較中意睇咧有一個所謂 cancer ward 叫做癌症病房啦，有呢、這個我哋所謂蘇可夫生命裏的一天啦。咁就後來亦都攞過諾貝爾獎嘅。咁就另外一種嘅古拉格群島啦。咁呢啲咁嘅小說咧，都係反映到呢個嘅蘇聯嘅勞改場裏嘅情況，亦都係反映到蘇聯當時嘅一啲嘅群眾知識分子對呢個嘅嚴格嘅嚴厲嘅監管咧係非常之不滿。
啊，我印象佢係咪喺80年代嘅後期訪問嘅中國嘅？
係，咁呢個索引尼辛咧，後來咧就攞到諾貝爾獎之後咧，就被蘇聯人咧就監視住佢。咁啊，70年代中嘅時候就被流放到去呢個維也納，咁由維也納咧就轉去美國，喺美國住咗若干年，到80年代嘅時候訪問過台灣添，甚至咁就訪問完台灣就到中國改革開放之後咧，都其實到90年代就去過中國訪問，咁到蘇聯崩潰之後咧，就已經翻到蘇聯居住嘅，咁就中國咧亦都出咗佢嘅小説全集嘅翻譯本，咁我都買咗，因為我對我少年時代即係所謂比較喜歡嘅作家咧，都見到有個新嘅中文譯本梗係買嚟睇噶嘛，咁而且咧仲有咧，裏邊有啲就係索引尼辛嘅朋友同佢嘅對話嗰啲咁嘅資料。咁、這個書啊，我仲嘥咗幾日時間嚟睇添。咁當然仲有再早期60年代我比較喜歡嘅就係巴斯特啦、齊雅歌醫生啊，後來仲俾美國荷里活拍成呢個電影添啊，係咪？攞過呢個諾貝爾嘅金像獎添啊，據聞。
奧
馬沙利夫主演嘅，咁啊亦都係反映當時咧喺蘇聯喺呢個嘅強制嘅一種嘅社會主義嘅統治之下，人民所生活裏面各種各樣嘅苦難嘅。咁大家都應該有所回憶嘅。
如果咁樣睇落去咧，就去到呢個80年代初嘅時候咧，各種嘅問題咧，就既有嗰個蘇聯嘅體制咧，就可以講個字啊，就罩唔住啦已經。對內嚟講，個經濟上面咧始終冇法搞好。咁而對外嚟講咧，亦都睇到咧，嗱列根嗰陣時咧，亦都來勢洶洶喎。咁開始咗星戰嘅計劃，雖然咧就冇實際執行啦嚇。但係咧嗰個威脅就好大嘅。咁而且咧抗衡蘇聯咧，朗勞列根咧，就自從1983年開始咧，就喺呢個西歐，尤其是係西德呢個叫防衛嘅第一線嗰度咧，就部署咗嗱短程同埋中程嘅導彈嘅。咁呢個咧構成一個好大嘅一個威脅喺度。咁所以咧變成咁嘅情況，對內對外你已經再罩唔住啦。但係咧布爾茲尼夫咧本身就已經嗰陣時都
年紀老邁啦，
冇辦法啦已經啊，亦都可能唔知得太多，咁咧就冇好大改動嘅一個動力喺度。 咁所以咧就晚年咧，我哋就成日見到佢咧就不斷咁咧就攞完一次呢個英雄勳章，又另一次。咁所以我頭先所講咧，又俾人批評佢晚年咧走向呢個人崇拜咧，都係有咁嘅問題喺度。咁到咗1982年嘅三月嘅時候咧，佢就更加遇到一次心臟病添。咁咧從嗰個時候開始咧，就對於佢嗰個消息已經越嚟越少啦。而到11月嘅時候咧，就更加就係、是、啊。奇學歸西啦，
咁咧就喺布列茲尼夫嘅晚期嘅時候咧，佢蘇聯嗰個嘅所謂蘇共嘅中央政治局咧，啊或者個已經係一個老化咗嘅僵化咗嘅一個群體啦，即係換句話講嘅年青人唔係完全冇嘅，啊有少量，咁但係咧大部分嘅中央政治局嘅委員咧都變成咗一啲七老八十嘅人啊，咁啊所以啊當呢個布列茲尼夫卧病在床啊。就係奄奄一息咗，就嚟會要蒙呢個馬克思嘅寵召嘅時候咧，咁大家就已經需要醖釀緊，究竟邊個繼承佢嘅位置咧？咁樣，咁啊後來啊，就布爾茲尼夫一逝世啫，咁啊就中央政治局咧就推出咗另外一個老人啊，老人之中比較年青嘅老人啊，68歲嘅安德羅波夫繼任。安德羅波夫咧係一個咧呢個嘅所謂 KGB 出身嘅一個領袖嚟噶，咁啊。當然 KGB 唔一定窮兇極惡嘅，佢個人都比較上溫和嘅人而家。咁啊，不過咧，有人就話呢、這個安德羅波夫咧，佢因為早年啊受過史大林嗰種嘅摧殘咧、你我哋大家知道喺40几年到50年咧初嘅時候咧，史大林統治嘅時期，對好多高級嘅幹部咧都進行各種各樣打擊嘅嚇，就係借少少嘅問題咧就將佢咧就免職判咗死罪啊勞改，咁啊就於是乎咧。呢種嘅縮反嘅連串嘅巨大嘅縮反運動咧，令到好多幹部咧猶有餘悸，個個咧就小心謹慎，能夠免禍，能夠繼續任職嘅人咧，個個都係膽小鬼嚟嘅。咁啊就啊，其實唔係嘅，唔係淨係史達林，我哋其實香港喺某個情況之下咧，好多嘅官員都有咁嘅情況。
呢個係人性嚟嘅，人性嗱，即係面對住強權，好多人都會屈服噶嘛。
咁就喺呢個即係強勢嘅老闆嘅控制之下咧、只能夠做一啲聽話嘅事啦。
係啦、除非你想唔出糧。
係啦，咁啊，於是乎咧就有人話安德羅波夫係受咗呢種咁嘅早年嘅時候就咁嘅摧殘咧，所以咧就喺權力底下咧係一種沉默寡言，唔出聲啊，凡事都係將將就就咁啊。所以當佢一上場嘅時候，蘇聯要面臨。巨大嘅改革，冇巨大嘅改革，已經難以再喺呢個嘅複雜嘅局勢裏面咧有競爭能力噶啦。咁情況之下咧，佢亦都唔敢有巨大嘅改變。
嗱，安德羅波夫咧，如果睇個背景咧，就好多人咧就會馬上將佢聯想到一個強硬嘅、保守嘅。同呢個貝爾茲尼夫有密切關係嘅一個咁嘅推想上面，咁事實上咧，因為如果我哋睇一啲背景咧，除咗佢話做過 KGB 嘅頭目之外咧，咁甚至乎佢1954年咧，佢嗰陣時係匈牙利嘅當時嘅蘇聯所駐嘅領事嚟，咁就1954年佢住喺嗰度，而到1956年咧，就呢個出問題啦，呢個匈牙利，咁所以咧就好多人咧就會將佢嗰個責任咧睇得好重嘅。咁但當然啦，就話只係可能兩個可能性咧。第一就係佢路線強硬，其次咧，亦都可能佢係一個史太林嗰個路線嘅好好嘅一個追隨者嚟嘅。
係咁，所以咧有人就話安德羅波夫繼任之後咧，其實係了無新意嘅人。不過都唔緊要，安德羅波夫咧其實好短命嘅啫。咁啊做咗咧14个月嘅領導人，咁啊就病死咗啦。咁啊換句話講啊，佢繼任嘅時候其實已經體弱多病噶啦。不過喺呢個安德羅波夫死後咧，擁有一個更加比佢老嘅老人咧繼任嘅，咁就係72岁嘅薛爾廉科。咁呢個薛爾廉科繼位嘅時候咧，其實已經係卧病在床，已經有病在身㗎啦。
你唔講我都唔記得咗個譯名係佢嘅 channel 講啊。薛爾廉科，
薛爾廉科咧就已經係70几岁啦，而且就行動都已經不便㗎啦。咁啊，而蘇共政治局咧仲推佢做呢個繼任人。咁可想而知啊。呢、这個嘅蘇共當時嘅政治局咧，係一個非常之謹小慎微，係一個好畏首畏尾嘅一個群體嚟㗎啦。咁啊，薛爾廉科病咗1年左右咧，就亦都追隨佢嘅兩個前任嚇，咁啊都係會見馬克思去咗啦。咁啊，所以咧對蘇聯嚟講啊，喺3年之內連續咧有3个領導人咧係奇學歸西，咁嘅情況之下，對於呢個嘅領導嘅權威嚟講咧，係打擊非常之大嘅。
嗱，咁當時咧就真係出現一個大嘅問題啦。嗱，因為之前我哋所提及過，嗱咁多嘅老人盤踞住嘅政治，咁但係咧就真係要佢哋上台咧，又做唔到。一啲係限於資歷，一啲係限於能力，一啲咧就限於體力。咁所以咧變成咗你選咗兩個咧放心得落嘅人咧，事實上亦都冇辦法可以再做落去。咁響一個咁嘅時勢咧，咁啊睇下出咗個咩英雄啦，真係。
係咁，所以咧到呢個四二年科逝世之後，冇辦法啦。蘇聯嘅共產黨咧就決定選舉一個咧當時政治局裏面最年青嘅一個委員嚇、就係呢個戈爾巴喬夫咧繼任呢、這個所謂總書記。咁啊，戈爾巴喬夫當時咧只係54歲啫。咁所以可想而知咧，喺痛定思痛嘅時候咧，就選一個年輕力壯嘅人咧就上場。咁有人就話咧，當時我就話嘅，我同啲朋友傾偈嘅時候都講，我話呢個嘅年青嘅領導人上場咧，就應該就會有比較大嘅作為嘅，有大嘅變化嘅咁樣講。咁當時咧有啲人就未必相信嘅。咁但係咧經過若干個月嘅一個嘅觀察之後咧，果然咧呢、這個戈爾巴喬夫咧係有一啲嘅新嘅作為嘅。
嗱，戈爾巴喬夫咧就近年咧已經好少再露面啦。咁咧就今日我哋去評價佢咧，我哋遇到一個好特別嘅情況咧，就話響蘇聯或者俄羅斯以外咧，佢個評價咧係相當之高嘅。咁但係咧喺俄羅斯本土咧評價係相當之低嘅。因為咧嗱，我哋從一個外國人嘅觀點去睇咧，外面睇入去裡面咧，就當然會覺得佢嗱當時改革嗰個蘇聯嘅體制啦。容許呢個東歐嘅國家咧走向民主啦，同埋經濟自由化啦，咁啊對於整個全球嚟講啊，一方面係緩和咗嗰個軍事上面嘅對峙，亦都使呢啲國家咧就走向自由。呢、這個我哋從一個外邊去睇入去嘅觀點咧就係咁樣啦。咁但係對於蘇聯人嚟講咧，到今日嘅俄羅斯，以至係好多嘅共和國嘅成員咧，都會覺得咧佢嗰個轉變咧係唔適合嘅，甚至乎咧係將蘇聯咧由一個強盛嘅時期咧帶入去一個比較差嘅時代啊，而需要一個好長嘅時期調整咧，先至可以搞得翻掂嘅。咁所以咧就呢個兩極嘅觀點咧，就即係大家可以睇得到嘅。
係咁，因為戈爾巴喬夫嘅無論喺資歷喺呢個嘅俾人嘅信心裏邊咧，其實都係比較低嘅啊，所以咧佢要推動任何改革咧都係困難。咁而喺咁嘅情況之下咧，戈爾巴喬夫只能夠做一個咧啊冇一個實效嘅一個改革啊，即係實效非常之微。咁但係咧，佢最大嘅作用咧就係將共產黨個嘅強大而鞏固嘅權威咧係削弱咗。咁而令到呢個嘅東歐同埋蘇聯本土出現咗新嘅民主化嘅運動。
係啦，甚至乎喺國內咧，因為佢開始鬆弛咗當時好崩緊嗰個社會咧。變成咗我哋之前所講過嘅嗱，因為物資不足或者其他問題而蓬勃咁冒起嘅角色嘅論政團體咧，開始變得積極。咁我亦都睇到咧，就話所謂我哋講個民間社會咧，亦都因為個政府嗰個鉛制咧係轉弱咧，而使到變得活躍。咁呢啲咁嘅地下嘅或者係非官方嘅機構咧，佢哋就成為咗凝聚改革力量嘅一啲新嘅據點。咁樣嘅情況之下咧，就逐步咧就係營造咗啊後來改革嗰個大嘅局面。咁亦都我哋可以睇到咧新一代嘅啊蘇聯同埋後來嘅俄羅斯啊嘅政治人物咧，亦都喺呢個夾縫之間咧開始咧出現啦。
係，仲有民族問題亦都係非常之嚴峻，開始咧啊浮面啦。咁所以咧蘇聯嘅瓦解咧，喺戈爾巴喬夫上場之後咧，慢慢浮現。